除了监控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用途？比方说，用数位的技术把一些假的说成是真的，然后大家都在说呢，就改造了我们了解的现实，这样子一种东西，你觉得是有效吗？
有，中国最早大家会提到的是1988年，就我刚刚说的申伟光，他提到了资讯战。但是虽然他后来在1999年有出了一些书，被中国资讯战奉为经典，但实际上我说在现实操作上，其实中国还基本上还是遵循俄国的超限战，也就是说他不把资讯战视为一个单独的项目。它是结合军事、外交以及人员监控各式各方面，它把整体结合起来的一个超限战。那这个东西其实最知名的其实是俄罗斯啦。那中国其实在这个国际上，这个算是小老弟。那俄罗斯它因为最早它其实在2014年克里米亚的时候大获全胜嘛，因为在克里米亚之前它就散播了很多假讯息，比如说最出名的就是说，有一个医生，他这个脸书那被转发了上万次，就说他是一个医生，然后他要救，他在马路上看到有人在受伤了，他要去救他，结果当地的人就不愿意，因为他是说俄语的。那这个东西很快的就造成造成轰动。那后来 MIT 的研究就发现说，其实推特上有几个假讯息的高峰，这些高峰刚好都跟比如说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美国或大选，或是英国脱欧，刚刚好都非常的符合。那他也去做了一些追踪，比如说像机器人，他就发现就说，其实你要造成这种假讯息的散播资讯战，跟大家想不太一样，并不需要有很多的机器人啊，很多人追踪它，其实不是。但实际上，这个趋势是你只要平常养非常非常多机器人账号，这些账号都没有很多人追踪，没有关系，你就大量的在同一时间，反正就是协调行动，大量转发。只要有一两个 KOL 去转发了，它会立刻造成很大的趋势。而且呢，当然就像我们农场文知道，就是说，后来研究发现嘛，就假讯息比真讯息传播的更快、更远，转发的人更多。那速度有时候是10倍，也有时候是到8倍之多。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会做得非常成功。俄罗斯在这方面是非常非常成功了。那中国其实在这方面，它其实是很晚进，它才跟随俄罗斯的脚步去抄袭它怎么做这件事情。最新的例子，我讲就是上个月吧，脸书的母公司 Meta 它公布了一份报告，在那报告上，它记录了脸书抓到中国的人用资讯战，它有真实人力跟机器在美国制造假讯息。可是假讯息的方式基本上也是模仿俄罗斯的，就说它的目的并不是要支持共和党或支持民主党，它的目的就是让大家会更对立。而且对于这个政府的制度信任降低，那这件事情已经被抓，虽然规模还不大了，但被抓到是因为他的技术还不成熟，因为他们去检查发现这些人的朝九晚五的那个 schedule 是跟中国北京是遵守北京时间，不是遵守美国时间，所以他们还是有些技术不成熟的地方。可是中国现在在那个资讯战方面，我想已经是慢慢的去在遵循俄罗斯的。不过其实这个东西，我想只是英文或其他不同语言的是遵循俄罗斯啦。那中国其实最大的资讯站最主要是在台湾嘛。那他在台湾，其实台湾是他一个试验场。他在台湾只要试验成功了，他就会把这个模式去复制到外国，然后只是变成英文的模式。所以在这方面，我想台湾对于中国资讯站的这种受到的打击，我想可能可以了解更多啦。那像台湾有很多人，他们其实是在 YouTube 上可以透过 Donate。那他们，你去看他们 Donate 的，都是用微信啊，都是用一些台湾比较少用到的这些那个数位支付的方式，所以他们你可以合理想象，他们很多钱其实都是从对岸过来的嘛。那所以因此他，因为他不需要仰赖本地市场，所以他可以爱说什么就说什么，而且还是可以获得非常大的影响力。
其实是一个很不平衡的一个竞争了。中国大陆的网军可以随便在自由世界做什么都可以，可是英国美国一般人你不可能在中国的网络上面做任何自由的东西。所以长期下去你觉得有什么办法可以扭转这一个趋势了？
这个东西要分几部分了，就是说以加拿大的经验来讲好了，因为我比较熟悉加拿大 的经验。以加拿大经验就是说，第一个，绝大多数人都接触到假讯息。如果你去，我们做了一些问卷调查，发现有 90% 的加拿大人都 接触过假，在社交媒体上都接触过假讯息，所以他这假讯息传播的是非常非常广的。但是有三分之一的人，他明知道是假讯息还是会转发，他可能觉得有趣或是有各式各样的原因还是会转发。那这种东西其实你坦白说你要用政府去管制它，其实有某种程度的风险。有些东西需要，但有些东西不需要。像台湾前阵子讨那个数位那个法，就有这个问题。因为你政府有时候管制你会侵害到人民的言论自由，而且不见得是最有效。因为你让政府来判断什么是假讯息什么不是假讯息，绝大多数人心里 是觉得不舒服的。可能比较有效的方式还是第一个，就是说你要有那个外国代理人法案，就是说你让这些人，你揭露散播这些讯息的人是跟中国有关的，让人民自己提起注意，这个可能是比较有效的方式。另外一种就是训练一般人的识读能力。以加拿大经验来讲，就是说如果你在学校你能够教会小孩怎么去做，去识读媒体，怎么去辨别假讯息的话，小孩子其实学得很快。那加拿大是老年人学的稍微比较慢一点。不过台湾的有一个研究好像跟加拿大不太一样。台湾有个研究是说，台湾的小孩子其实也不太在乎那个讯息是真假，他们就还是去转传了。我不知道是台湾小孩压力工作压力比较大没时间，或他们不在乎还是怎么样，我不太确定。不过以加拿大经验来讲，就是说这部分他们是说，如果你在学校里面安排这样课程的话，对这是有帮助的。至于连老年人的话，加拿大是有一些非政府组织，他们从政府拿到一些款项，或者是像社会募款，他们透过一些社区的教育方式也可能是有帮助的。
另外一个中国很大的优势就是人海战术，就是在演算法里面，你越多人看，当然你的传播是越容易。中国人口这么多，你要是还有网军什么的，那对自由世界来说，怎么样可以抗衡这一个大的趋势？
没有，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中国幸好它其实有防火长城嘛，所以它其实把它大部分的中国自己人关在墙内。那它翻墙，从某个角度上来讲，至少理论上来讲还是一个违法的行为嘛。那所以第一件就是说，幸好就是说其实并没有这么多人到墙外去看了。那这是一个比较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说，你要看到墙外，其实你要可能要分开，有些人就是小粉红，有些人是网军，他们可能算一类，可是有些人就是一般民众。那这一般民众的其实又不太一样。我举个最新的研究为例，有一个最新研究去发现，就是说中国在那个 COVID 期间有很多人都去需要资讯，这在全世界都一样，是在 COVID 发生的时候，全世界人都拼命去搜寻相关的讯息，中国也一样。可中国有个最大问题，就是那时候李文亮医师那时候出了很多的事情，他们是把资讯，在武汉那时候是严格封锁资讯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人民也不是笨蛋，所以他就很多人就翻墙去到推特去。其实不止推特了，你如果看中国那时候，在他 COVID 之前 COVID 之后，脸书、推特或是相关的，不管是国外相关的那些讯息的网站，从中国来造访的比率都大为增加。那中国比较有趣的一点是说，他来国外造访你的COVID 相关的信息之后，他不会就走了。比如说 自由世界国家的人，同样的调查，我今天需要 COVID 的资讯，对不对？我可能看了台湾讯息，我会看一下美国讯息，可是我不会在意其他讯息，我就只要拿到我要的讯息。可是中国的某些很多民众不一样，他到美国之后，比如他造访了 Twitter， 他不会只看那个跟 COVID 相关的讯息，或是封城啊这种，他会去造访一些在中国没有办法接触到的讯息，比如说一些异议人士怎么样子。而且很有趣的是说，就算这个 COVID 结束之后，还是有一群人，大概比如说你Twitter 可能增加 30% 中国的造访量，就算这 COVID 结束之后，还有10%几的人是长期留在那边去追踪那些异议人士的。就他希望，他既然出来了，他希望看到一些不同的讯息，所以这些不同的讯息是对某些一些中国那些比较理性思考的人来讲，它是一个正面的帮助。当然对网军小粉红来讲，他们反正出来就是来捣乱的嘛。那网军小粉红的捣乱，其实这跟策略有关系啦。就说比如说像哈佛大学学者去研究中国的网络审查的时候，发现中国的网络审查并不是说哦，你骂了习近平，骂了党，然后我对你怎么样。那这个东西可能很多了，他可能用关键字封锁掉，他不会说像那个像微博有将近200,000人在审核着，他不会每天去做这件事情。他们做的东西其实比较像是说去避免集体行为，而不是说你去骂政府。他害怕的是你集结，所以比如说他们有发现过，你就算比如说我今天要发动一个什么，我赞美政府，那我明天到什么地方，大家就一个集会赞美政府，这个东西会立刻被封锁。他们害怕的是集体行动，他们可能会监视一些比较知名的人，比如说大 V 啊，这些 KOL 的 influencer， 这些人会有一些追踪，会有一些比较强的审查是没错，但是他们基本上的审核方式是避免你的集体行动。同样的，就是说对于，所以我们如果说你去看那个，这如果一般我们如果说要去观察这些中国的在海外的这些的方式的话，我们通常也会去看说这些不同的账号，包括机器人跟真人账号之间是不是有协同行为。那这些行为我们相信是非常多的啦。那马斯克最近他第一次拒绝买推特的时候，他的用的借口就是说，哦，推特有至少有30%是机器人嘛，是假账号。后来他说更多了，我不知道怎么样。可是这个其实是有可能的，因为推特其实是有大量的假账号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存在。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通常我们用爬虫去爬的时候，我们其实观察是说它有没有一个类型出来，有没有一个协同行为，这个大概是我们比较要关注的。
不，刚才您说的都是有点被动的防卫的，在释放世界的角度。可是在中国它是没有底线来继续这一种的锐实力。有没有一些比较结构性的办法可以改变现在的情况了？